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韩升级挑衅，首次向南韩领海的北方界线发射导弹。瑞典总理改变前朝立场，对不约在境内部署核武持开放态度。布林肯这个星期将会到德国出席 G7 外长峰会，预告关注台海问题。基辅正在准备过千个供暖点，预防俄罗斯摧毁能源设施。白宫表示，美中双方官员正在积极促成20国峰会的拜习会。佩洛西丈夫遇袭一案，疑犯被控杀人未遂，出庭拒绝认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周，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当日至少已经发射了十几枚各式导弹，其中第一次包括向南方海域发射导弹，打破了所有先例。作为紧急因应，南韩政府已经指示采取相关严正行动。南韩总统尹锡悦2号上周亲自主持国家安全会议，听取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等相关报告和应对方案，并且警告要北韩付出明确代价。出席的委员亦都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和巡弋导弹，以及进行炮击等行动已经违反南北韩919军事协议，而且导弹的落点就在邻近南韩领海的北方界线，已经成为史无前例的军事挑衅。而另一方面，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南韩空军的 F-15K 和 KF-16 战机搭载的精密空对地导弹，较早前已经向北方界线以北的公海以及北韩发射导弹的落点位置完成了三发空对地导弹射击。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平壤当局不理南韩屡次警告持续挑衅，南韩军方以今次发射导弹行动再次提出警告，未来发生的所有情况和责任将会全部归于北韩。据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星期二表示，一旦瑞典成为北约成员国，他将会对北约在境内部署核武器持开放态度。这一项立场已经同前政府完全不同。新接任总理的克里斯特森一号在赫尔辛基同芬兰总理马林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发表了上述讲话。瑞典同芬兰之前一起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被问及两国是否同意北约在他们的领土部署核武的时候，马林回答，我们不应该设下先决条件，我们已经决定不会对未来的任何可能性闩埋大门。而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亦都表示同意，他说，你们会由我这里得到同芬兰总理完全相同的答案。克里斯特森向记者表示，瑞典同芬兰针对这些议题采取联合行动，在这样的思维底下，除了同芬兰携手共进之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不过马林同克里斯特森都认为，如果有其他意义，仍然可以放在未来协商。据国务院欧洲与欧亚事务局代理副助理国务卿所罗门星期二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这个星期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和各国讨论包括台海稳定、知识产权保护和新疆人权等议题。据国务院宣布，布林肯将会在10月3号前往德国出席 G7 外长会议和美德未来论坛。 G7 外长会议将会讨论一系列紧迫的全球挑战，包括对民主主权和繁荣的乌克兰的持续支持，并且加强非洲和印太区域经济和民主的韧性，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所造成的粮食和能源危机。在支撑外长会议将会在德国召开之际，德国总理索尔茨这个星期五即将访华，受到国内各党警告。他们警告索尔茨， 德国应该由俄罗斯的例子中吸取教训，减少对华贸易依赖。副助理国务卿所罗门星期二在电话简报亦都提到，相信布林肯同德国外长贝尔帕克会就包括中共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等各项议题进行讨论。他强调，不单止德国，美国和其他合作伙伴在对待中共的方式、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机遇等议题，观点越来越趋于一致。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里克涉科星期三表示，当地政府正在在全市各地准备过千个供暖点，防止区域供暖系统在俄罗斯持续攻击底下失去作用。据路透社报道指出，最近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已经摧毁了四成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并且造成基辅多次短暂停水停电，迫使当局限电。克里涉科二号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指出，市政府正在衡量飞弹攻击底下的各种情况。他表示，最恶劣的情况是彻底停电停水，或者完全没有区域供暖。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我们正在在基辅市准备超过1000个供暖点，也就是说这些供暖点将会配备发电机，并且备有饮用水和其他必需品。乌克兰政府呼吁已经出国的民众留在国外过冬，同时指责俄罗斯攻击基础能源设施，是令乌克兰人民更担心必须在没有电和没有暖气的寒冬里面挣扎求生，进而迫使更多人逃离乌克兰，认同造成新一轮的人道危机。据白宫星期二宣布，美方和中方官员目前仍然积极安排令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5号至16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进行面对面会晤。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一号向记者表示，为了促成这场拜集会，工作人员层级的努力仍然持续。之前白宫在10月28号正式宣布拜登将会出席今次峰会，而北京就并未宣布习近平是否会参与。上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这是中共20大之后双方的首次对话，和谈及美中关系、俄乌战争和海地情势等议题。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这个星期在例行简报会表示，今次大约70分钟的通话富有成效，展现美中致力于维系沟通渠道畅通。若果有需要，至20峰会之前，双方外长亦都可能会再次通话。而拜登自从2021年1月上台以来，曾经同习近平进行过5次通话。两个人如果在至20峰会会晤，将会是拜登上任以来美中领导人第一次的面对面会谈。上星期闯入联邦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位于三藩市寓所攻击佩洛西丈夫的男子德帕佩，星期二在三藩市法院出庭之后坚持不认罪。现年42岁的德佩帕被指控日前在凌晨时分闯入佩洛西夫妇位于三藩市的豪宅，并且用锤头袭击南西佩洛西丈夫保罗的头部。他一号出庭之后已经被法官下令拘留。据司法部在法院的文件显示，德帕佩当时随身携带胶带、绳索、索带和其他物品，但是闯入之后发现当时只有82岁的保罗在屋企，就拿锤头攻击保罗的头部。德帕佩说，他原本打算绑住南西佩洛西，如果南西佩洛西不承认民主党大话连篇的话，就会敲碎他的膝头来警告。此外，德佩帕亦都向警方表示，他当时正在执行一场自杀式任务，仲计划锁定其他加利福尼亚州和联邦政治人物为攻击对象。目前德帕佩正面临州份和联邦层级的指控，他将会以涉及杀人未遂、入屋盗窃、使用致命武器袭击、虐待老人、非法禁锢老人以及威胁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等罪名起诉。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 白宫礼拜二表示，美国同中国官员仍在努力安排，让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5号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面对面会谈。白宫10月28号正式宣布拜登将出席 G20， 中方尚未宣布习近平是否与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30号晚间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谈论美中关系、俄乌战争及海地形势等议题，这个是中共二十大结束以来双方首次通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31号在例行媒体简报会上表示，双方进行约70分钟富有成效的对话，如果有需要 G20 峰会前亦可能再次通话。拜登2021年1月执政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已通话五次，如果他们在 G20 上会晤，将是拜登上任以来中美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谈。10月31号，乌克兰足协已正式向国际足联申请取消伊朗国家足球队2022卡塔尔世界杯参赛资格，并指控伊朗参与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目前国际足联还未有对乌克兰足协的申请作出回应。伊朗队是参加2022卡塔尔世界杯的32支国家队之一，他们被分在 B 组，与其同组的球队还有英格兰队、美国队和威尔士队。根据赛程，11月21号伊朗队将迎来首场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而乌克兰队就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中以0-1的比分不敌威尔士队而被淘汰。韩国梨泰院10月29号发生万圣节踩踏事故后，有关官员礼拜二对失职指控表示接受和道歉。回顾事发当晚，从6点多起一共有11人电话报警，报警内容已经公诸于众，相关情况还在调查中。万圣节庆祝活动期间，警方虽然预估当晚梨泰院将聚集多达10万人，但只是部署了137名警力。韩国内政部长李长敏11月1号为这宗踩踏事件致歉，韩国警察厅厅长伊希根当日亦都向国人致歉，他在记者会上承认，我们证实在事故发生前曾经接到多次报警电话，但现场应该对措施并没有到位。这11次报警电话的内容被公开，多名报案者都称现场制度水泄不通，情况真是很严重紧急，强调真是会死人，要求警方赶快派人前往，但却未获得解决。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礼拜二阻止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获得川普的报税表，从而有效暂停了议员围绕前总统税单挑起的法律战。罗伯茨作出暂缓执行决定前一日，川普要求最高法院介入此案，阻止向国会公布他的报税表。暂缓执行给法院更多时间来考虑川普的紧急上诉。罗伯茨要求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在11月10号前作出回应，如果没有罗伯茨发出的临时禁令，川普的纳税申报表最早将在礼拜四公布给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日前，一名民主党众议员助手被发现利用职务之便，代表中共大使馆联系其他国会工作人员，以搜集有利北京的信息。目前这位国会议员助手已经被解雇，共和党人要求进行深入调查。据报道，这一名叫做芭芭拉·哈姆雷特的国会议员助手已经在国会山工作了34年，在为众议院唐拜尔工作时，他联系了几位国会工作人员，并试图安排他们同在中国大使馆工作的多位官员会面。在哈姆雷特要求同一名共和党工作人员进行这类会议后，共和党办公室向众议院九议长告发他的行为，之后哈姆雷特的行为受到调查。 该事件激怒了美国共和党的领导层，参议员卢比奥在一封电邮中说，中共想影响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最近的台湾之行中，众议员拜耳曾经同他同行，调查人员正试图确定哈姆雷特是否在那阵就已经和中国大使馆联系。一份最新报告表明，9月份美国职位空缺仍是飙升，美国劳工局礼拜二发布的就业机会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显示，当月职位空缺总数是1072万，远高过 FactSet 预计的985万，这个比8月份向上修正后的数字高出近50万。数据公布后，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转跌，美国国债收益率跌幅收窄，职位空缺的激增意味着全美的职位空缺比失业人数多出500万个，这一数据只是略低过历史最高位，即今年3月的590万个。数据显示，每名失业工人对应 1.9 个职位空缺。9月的报告称，空缺职位主要来自于酒店餐饮业新增的215000个职位，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部门的招聘人数比上个月增加了115000人。职位空缺飙升，凸显出劳动力市场的持续紧张以及工资面临持续上行压力的风险。市场担忧这个可能会促使美联储继续大幅加息。据 CNN 11月1号报道，一个密切监测伊朗武器活动的西方国家官员透露，伊朗正准备向俄罗斯增运约1000件武器，包括地对地短程弹道导弹和更多的攻击型无人机，以用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报道指出，这一批伊朗对俄罗斯的武器运输正受到密切监控，因为这个将是德克兰首次向俄方提供先进的精确制导弹，或从实际上向在战场上的俄军提供助力。官员说，上一批从伊朗运往俄罗斯的武器包括大约450架无人机，俄方已经在乌克兰使用这些无人机，并取得了致命的效果，包括对平民目标的打击。礼拜二，以色列举行大选，这个是该国四年来史无前例举行第5次选举，希望打破过去3年半以来使该国陷入瘫痪的政治僵局。中间派总理拉皮德和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展开激烈角逐，这个亦是内塔尼亚胡13年来首次不是以在任总理的方式参加竞选，他希望以右翼联盟领导人的身份重新掌权，而现任总理拉皮德就希望能够继续保住大位。民意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政党利库德集团及来自右翼政党锡安主义和宗教联合陀拉犹太教及沙斯党的盟友可能会赢得59至60个席位，让内塔尼亚胡在120个席位的议会中只差一点点就获得多数席位。内塔尼亚胡的竞争对手拉皮德警告说，如果内塔尼亚胡重新掌权，民族主义联盟将会出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透露，俄军正向赫尔松地区增兵，当地局势越发剑拔弩张。由于俄军不愿将赫尔松拱手相让，目前正在加强当地的防御。对此，乌军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预计，跟住落嚟在赫尔松地区的最重磅的战役即将爆发。
综合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列斯托维奇将军向媒体透露，俄军正在补充力量，加强赫尔松当地的部署，咁意味着不会有军队撤退。相反，最重磅的战役将在赫尔松地区爆发，但他并没有进一步透露这场重大的战役将在何时打响。不过，10月26号有消息传出， 俄军开始组织非战斗人员撤离赫尔松，随即引起外界关于俄军是否将弃守赫尔松的猜测。然而乌军并不相信俄军将组织撤退，相反乌军认为俄军正在那里积蓄力量，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对此，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洛夫说，撤离居民是俄罗斯方面试图制造一种一切都已失去的假象。俄军正在派遣更多的部队，并准备在赫尔松的街道上布防。布达洛夫警告说，俄军的种种动作表明，他们更有可能正在赫尔松积蓄力量，准备一场与乌军的大战。根据他的讲法，俄军目前在赫尔松集结的力量主要包括一些精锐部队，特别是此前表现不错的空降兵和特种部队，还有一些海军步兵部队。另外，泽连斯基的顾问阿列斯多维奇亦说，俄军向赫尔松地区投入了更多兵力，至少包括六个战役战术编队，总数量则超过了30个。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则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由于阴雨天气和地形关系，乌克兰军队在赫尔松地区展开的反攻要比在该国东北部地区进行的反攻更加困难。由于种种限制因素，原本计划在10月份取得突破的赫尔松反攻亦将延长至冬季。乌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洛夫10月29号表示，他认为乌军夺回赫尔松的时间点将在11月底。
美国五角大楼11月1号证实，随着对中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美方正计划向澳洲派遣具有核能力的 B-52 轰炸机。在此之前，包括 ABC 在内的传媒报道说，白宫打算向澳洲北部的空军基地派遣6架 B-52 轰炸机。
澳洲国防部发言人证实，皇家空军延达尔基地将建设由美国资助制造的新艇机坪，用于容纳这些轰炸机。发言人说，这次做法有助于澳洲与盟友提升联合训练的能力。公开资讯显示， B-52 轰炸机的武器载荷超过其他任何美国空军飞机，可携带种类包括集束炸弹、重力炸弹和精确制导导弹等。华尔街日报引述军事专家言论说，美国的这次部署主要针对南中国海的争议地区，当美国在澳洲北部有更多力量时，当局将试图抑制北京在该地区的活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美方的做法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还说该做法可能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说，相关做法是美澳两个联合演习，建立长期联盟的常见做法，亦是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础。他还表示，这次部署向该地区国家发出了一个明确信息，即美国有能力进行威胁，并在必要时参与关键活动，并且能够应对世界各地的各种突发事件。美媒国会部报道认为，白宫已将澳洲作为其国防战略的核心部分，未来将稳步加强两国的军事联盟，以对抗北京在印太地区的影响。随着中美关系下滑，台海紧张局势升温，在上周，白宫在国防战略中将中共政府列为美国的头号安全威胁，并准备致力于建设能够威慑北京的军事实力基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中共描述为唯一的竞争对手。他说，美国的国防战略认为，与北京不同，俄罗斯并不能够长期对美国构成挑战。北京的目的是重塑国际秩序，并且越来越有能力这样做。
美国商务部自八月以来对中共实施了强烈的晶片制裁，而分析人士指出，拜登对中国的晶片制裁的背后有一个清晰的逻辑，而且环环相扣，目标明确，意在完全阻止中共研发人工智能，发展军事能力以胁迫他国和监控海内外民众。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指出，几十年来，美国的晶片政策一直由市场驱动，因此尽管美国制裁了中共的军事机构， 但亦允许中国商业部门获得高端晶片，使得制裁效果一直不明显。但今年10月7号，美国政府的新规则完全不同，拜登政府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以前的策略，对晶片市场进行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力图将中共晶片技术降至现有水平以下。美国的高端人工智能晶片不能够再卖给在中国运营的任何中企和外企实体。新规还和先进晶片设置性能门槛，超越门槛都需要许可证，而新的许可证要求实际上相当于出口禁令。在新规中，美国对中共使用了四个最重要的卡颈的限制。一、人工智能晶片出口。二、晶片电子设计软件出口。三、晶片制造设备出口。同四、晶片设计部件出口限制，来阻止中共在国内生产晶片。而美国的英伟达和 AMD 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先进技术来设计这类 AI 晶片的厂家。英伟达的优势很特殊，因为拥有 CUDA 软件生态系统，该系统使程序员更容易编写大规模并行化的软件，并确保向后和向前的兼容性，以便旧晶片仍然可以运用较新的软件，反之亦然。因此，为了阻止中共在国内设计 AI 晶片，美国制出了第二个卡颈点，即阻断中共获得美国制造的晶片设计软件 EDA 和制造设备，而且中共将不被允许将制作外包给国外，比如台湾、韩国。任何晶片制造企业如果试图制造中国设计的晶片，将有可能失去其获得美国晶片制造设备的机会。但中国仍然有一条后路，即盗用旧的 EDA 软件，在中国使用旧的制造技术来设计和生产晶片。对此，美国已采取措施，就是新规的第三和第四卡颈点，阻止晶片制造设备和部件出口，阻止中共制造先进晶片。
这两日，64岁的知名导演金马影帝冯小刚移民美国的传闻在网络热传，上海企业主爆料有大量的富人在办理移民。
名导演亦润了，话题在大陆微博热烈讨论。10月31号晚，冯小刚紧急在微博朋友圈回应话，移民美国的事是以讹传讹，他是送女儿去当地读书，想陪她一段时间适应环境，他与太太热爱故土及亲友，食不惯西餐，不可能移民。据报道，冯小刚夫妇在美国投资多处豪宅，近几年的投资几乎都赚到盆满钵满。近日他被拍到在洛杉矶的豪宅前送客，因而传出他润美国的风波。是不是润？不同阶层的中国各地人士看法不同。北京跨国企业家薛总的妻子已移居美国，自己留在国内。他对希望之星说，我没打算润，我这边有事。好不好都相对的，这个亦不是一时一地的事，会慢慢变化的。冯小刚喜欢去哪里，再过几个月大概就看清楚了。上海中小企业主王杰向希望之星表示，大量的富人在移民，冯小刚夫妇本身很有钱，他们手入面一定有其他国家移民的绿卡，否则送女儿去读书，父母立即就能够跟在身边。你没有相关的证明怎样去，他只是没有放弃中国国籍，我们将这个称为轻移民。事实上，润取自英文 run 的谐音，即逃离中国移民海外的代称。中共20大之后，润在荣登网络显赫，持续成为热门话题。亚洲新闻周刊总监黄金秋对希望之声话，他的很多朋友亦在研究怎样润办移民。中共中央新一届常委在浙江、福建、上海这些中国经济民营经济很发达的地方工作过，肯定知道有这么多的质疑，有这么多人想润。你要是将老百姓搞到好像老毛时期一样，咁听起来你就是杀猪，你亦希望猪有些肉啩。你的猪浑身上下瘦到皮包骨，你汤猪都没有肉食，是不是？ 希望你们尽快给老百姓出台一些稳定信心、增强信心的措施，让我们经济、民生回归正常。事实上，上周一，亦就是10月24号开始，就有外媒报道中国富人启动外逃计划。20大后，大量中国富豪抛售资产，上海豪宅暴跌 40%， 台商急售资产套现。上海中小企业主王杰透露，31号有风声传出，称疫情还有五年，就是坚持动态清零五年。好多地方都在建永久性方舱，那乜嘢概念？就是死撑到底。问题是，这个病毒讲难听一些，跟流感一样，将来永远清不完的。如果不得，只能拍拍屁股走佬咯。上海封城两个月之后，申请移民的中介他说，他一个月就要做去年一年的单，都忙到发癫一样。大量的富豪都走，一般只要有1000万资产以上的，基本上都准备走。就是一旦以后的形势不掂就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31号，马斯克表示，他将亲自担任 Twitter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CEO， 他已经遣散了 Twitter 的董事会，其中包括疑似有中共背景的李飞飞。下面来看报道。
当日马斯克在一份证券文件中，除了宣布他担任推特 CEO 的职务外，并在另一份文件中透露他是推特的唯一董事，而李飞飞等人被列在遣散的董事名单中。46岁的华裔 AI 女专家李飞飞在2020年成为推特的独立董事，之前他曾担任谷歌公司的 AI 和机械学习首席科学家。李飞飞曾经获得中共授予10大女性人物奖。在他染指谷歌和推特后，这些科技巨头公司似乎亦逐渐被染红这些平台限制不受中共欢迎的言论和账户的现象亦越来越严重。如今马斯克将李飞飞遣散出局后，引发外界开始关注推特的反共言论和亲共言论的变化趋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马斯克解雇推特前高管的同时，他正在形成一个紧密的顾问团，其中包括熟悉马斯克的三位投资者。马斯克给这个核心圈子的三个初始目标是扩大用户的验证，改进订阅服务，包括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选项来选择他们可以在推特上看到的内容类型，并为内容创作者增加在平台上赚钱的方式。据两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马斯克团队开始同一些推特员工会面，调查推特的软件代码，并了解该平台的各个方面是怎样运作的。10月31号，科技媒体 The Verge 报道说，从上星期五正式接管推特的马斯克计划每个月向用户收取20美元的费用，以便在平台上进行验证。早前推特的这个用户验证流程一直是免费的。马斯克表示，引入收费是在社交平台上击败垃圾账户和机械人账户的唯一方法。推特不能够完全依靠来自广告商的收入来支付他巨大的费用。
11月1号，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阻止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获得川普的报税表，从而有效暂停议员们围绕前总统税单挑起的法律战。下面来看报道。
10月31号，川普要求最高法院介入此案，以阻止向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公布他的报税表，暂缓执行，给了法院更多时间来考虑川普的紧急上诉。罗伯茨是这样写的，命令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强制令特此终止，以待签名人或法院进一步命令，并要求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在10月10号前作出回应。 如果没有罗伯茨发出的临时禁令，川普的纳税申报表最早将会在星期四公布给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川普多年来一直在争取阻止向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公布他的税表，联邦上诉法院上星期拒绝了川普的要求。川普的律师在致最高法院的文件中表示，允许下级法院的裁决成立将破坏三权分立，令到总统办公室容易受到立法部门政治对手提出的侵犯性信息要求的影响。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在去年向国税局 IRS 提出的记录要求中称，他计划用这些记录来评估该局的总统审计项目。川普团队说，从来没有一个国会行使他的立法权来要求一个总统的纳税申报表。CNBC 指出，如果共和党在下星期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他们可能会取消筹款委员会一年多来的为获得川普的纳税申报而做出的努力。
苹果手机代工商富士康园区爆发疫情，大量工人撤离，引发逃离潮。11月1号富士康发布通知，呼吁逐步恢复生产，并准备提供 1.5 万元的单月奖金。行业认为，在富士康事件爆发之后，外企会将更多产能转移，以应对北京的清零政策。下面来看报道。
在30号晚间，富士康承认在目前情况下对20多万员工进行政策防控难度极大。工厂的发言人说，现在企业处于智能手机生产旺季，需要大量员工，但是同时大量员工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对疫情限制措施的不满，导致恐慌快速蔓延。路透社引述知情者消息说，郑州的领导层对工人大量逃走的情况感到意外。为了缓解逃难潮，富士康承诺将员工的每日奖金从100元提高到每日400元。这个做法安抚了一些工人，但还是有人畏惧疫情控制选择辞职。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对自由亚洲说，郑州工厂是 iPhone 14 Pro 的主要产地，现在苹果手机将最受欢迎的机型的 70% 产能放在郑州。这一轮员工逃难潮对苹果供应链有立竿见影的打击和中长期的影响。如果中国疫情封控造成不确定因素加多，会有更多企业撤离，而苹果供应链如果转移产能，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亦是很大的。而近日郑州和武汉街头都有军车进城，有网民在10月30号在武汉街头拍摄到行驶的军用医疗车队，武汉街头突然出现了很多军车，街头还出现了身穿迷彩服的全副武装的军人，疑似军队已经进驻。武汉当局10月31号声称江岸区疫情严重，从11月1号起静默五日，不准出亦不准入，提醒居民提前准备好物资。消息一出，很多民众深夜涌入商场抢购物资，还有大批居民连夜开车逃离，道路上挤满密密麻麻的车辆，已经无法动弹。此外，在郑州有市民拍到街头有持枪站岗的军人。视频人文超认为，调动军队来实施隔离封锁，弥补维稳力量的不足，这样做是会对民众造成极大的伤害，就会面临着富士康被封员工那种同样的困境。现在中共多地政府体现出了强烈掩盖疫情真实传播情况，现在习近平已经牢牢揸住了军权，调动军队这件事一定要报告中央军委，习近平是知情的。隐瞒得到了高层的点头，地方政府在执行这些不人道措施的时候就会更加毫无顾忌，最坏的情况可能比你想象中来得更快。
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之前证实，莫斯科当局在9月下旬 局部动员300,000后备军人的命令已经结束，目前有8.2万人投入作战。不过俄国总统普京在11月1日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他表示只有4.1万人进入了武装力量部队中，其余人员正在接受训练。对这种讲法，美国智库进行了分析。下面来看报道。
31日，国防部发布声明宣称，俄国早一轮征兵活动全面停止，但不代表部分动员的正式结束，另有年度秋季征兵工作正式展开，预计征召12万人入伍服役。自9月发起征兵号召以来，俄国出现大量民众逃离过境的危机，数以10万计的人逃亡邻国或欧盟国家。匿名的俄国高级官员同 CNN 讲，在国内征兵活动已经引发了很多抗议，办公室和一些关联机构不得不增加安全措施以应对袭击。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现在莫斯科很可能试图通过欺骗手段，令俄国民众相信秋季新兵不会被派往乌克兰参战，从而防止躲避征兵。目前俄国地方政府动员人员的基本供应效率仍然十分低下，资源亦不够协调，这样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在俄乌战场前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取得更多进展。俄国消息人士说，乌军继续在赫尔松、哈尔科夫等地完善组织了攻势。在赫尔松战线，乌克兰的阻截行动正在破坏潜入第涅伯河的俄军阵势。在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乌克兰方面在31日夺回了斯瓦托夫镇附近的诺维谢利夫斯克村。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捷克总理费阿拉在基辅签署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联合声明。除此之外，乌克兰亦正在努力和其他国家签署相关声明。按照惯例，加入北约的申请需要30个成员国达成共识才能够决议，咁意味着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路途充满艰辛。北约秘书长史托滕贝格承诺，该组织会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和充分的援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0月31日在例行媒体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王毅30日进行了约70分钟所谓富有成效的对话，讨论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和负责任处理美中关系的必要性。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对本台表示，冇取得共识、冇取得成果的接触同埋谈话，佢就会咁样嚟形容。下面嚟睇报道。
近日，美国公布咗中共火箭军嘅部署。有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美国仲正计划喺澳洲部署至多6架具有核打击能力嘅 B-52 轰炸机嘅空军基地。中共指责美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10月27日，美国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显示，为应对中共的持续挑战，将发挥核心优势，和盟国和合作伙伴合作，实施综合威慑手段。大纪元评论员沈舟指出，针对中共真正的杀手锏应该是 B-61-12 战术核弹。关键时刻节目认为，用40枚这一种核弹再加上 B-52 部署在澳洲，就能够摧毁中共的全部火箭军。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荣誉教授戴曼钦认为，中美保持通话是好事，基本的态势没有改变，但是紧张的情况是可以缓和的。如果双方不再沟通的话，那反而是比较容易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随着 G20 峰会临近，中美首脑是否会面对面会谈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戴曼钦分析，习近平已经达成愿望，获得第三任期，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更有自信呢？所以我想他出席的机会应该是相当高的。据 Political 报道，拜登和习近平将会在同一个房间逗留至少36个小时， 他们不会忽视对方。但吴家龙指出 G20 大会只是仪式，双边会谈才是主轴。美国是一招接一招，时间点亦都选得刚刚好，完全是冲着中共而来。所以看起来美国是一面对中共采取严厉的措施，一方面在外交上做出一些姿态，有时候合作，有时候对抗，以竞争为主，但是实际上主要都是对抗。俄乌战争是否会在 G20 峰会上找到突破口，是外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戴曼钦表示很难确定普京是否会参加 G20 峰会，因为普京会计一计会场上有多少朋友，这个同他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是不一样的。他能够出席最好，大家有很多公开或私下的意见的交换，可能会令到普京更进一步缓和对乌克兰方面的军事作战。吴家龙说，这个战争一定会进行到将俄罗斯的入侵全部驱赶出去，恢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消耗俄罗斯的军火，然后令他拿不到晶片来补充生产，令到俄罗斯以后没有能力再去侵略周边的小国。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没有可能会谈得出具体的成果。
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目前民主党选情面临一系列挑战，不单止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美国经济高通货膨胀和拜登政府的政策有关，而且民主党内部亦对拜登的执政不满。外界分析共和党有望重夺参众两院，此时共和党许下一个承诺，而这个人承诺令中共如坐针毡。目前选情正在向共和党倾斜，如果民主党失去众议院，拜登政府将会丧失很多推动政策的机会。就算民主党仍然控制住参议院多数，这样除了政府预算之外的那些立法活动都可能会停顿。如果民主党失去参众两院，这样白宫将变天，就连拜登本人亦可能会面临弹劾的危机。莱斯大学研究总统历史学者布林克利指出，到时候拜登将会变成一个缩水版的总统。目前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国会少数党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可能出任众议院院长。他在近期公布了共和党推出对美国承诺的新计划。麦卡锡表示，这个计划会同拜登政府的议程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会先终结拜登的重建美好未来的方案，令美国能源独立，降低油价，停止导致通货膨胀失控的支出。除此之外，由于川普总统是美国史上唯一被弹劾两次的总统，有些共和党人已经透露可能会弹劾包括拜登在内的拜登政府官员。麦卡锡已经表示将举行有关司法部处理川普海湖庄园搜索事件的调查听证会。另外，共和党还许下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恐怕会令北京极度不安。那会是什么承诺呢？彭博社10月31号报道说，如果共和党中期获胜，众议院共和党人将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捍卫美国国家安全，来调查疫情是怎样从中国传播的，还有重点关注北京构成的军事和经济威胁。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白尔近日在发布的报告中说，导致疫情蔓延全球的溯源很有可能是从中共实验室流出的，而其他共和党人好像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誓言要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会，一定查过清楚。麦卡锡在霍士新闻节目中表示，重要的是美国希望找到病毒的起源，要令它永远不会再来一次。另外，特别委员会还会聚焦调查关于中共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和加强供应链，结束对中共的依赖。民主党人亦对中共采取了强硬的立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说，拜登就任期间 立法者提出了400多项针对中共的法案或者决议，近期的晶片和科学法更加是打击中共的死穴。但报道说，虽然两党都就中共的问题表现出强硬的立场，但共和党人的表现似乎在过去一直都比民主党更加强硬。有一些民主党人担心对中共的态度，所以一直试图用更温和的语言为政策辩护，说中共不是敌人，而是竞争对手。但共和党人却非常积极地推动压制中共的相关法案。在这一届国会任期内，共和党人提出针对中共的法案数量是民主党人的两倍。现在不少在国会中对华态度强硬的议员似乎已经准备好下一届继续向中共施压。根据538民调网站的数据，截至上个礼拜，对华强硬派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有93%的机会赢得连任。仅仅在这一届国会任期内，卢比奥就发起了至少28项对中共有关的立法。除此之外，其他对华强硬的参议员候选人，好似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克里斯·范霍伦和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人托德·杨，同样有可能获胜。
中共新一届常委的亮相给外界一种清一色习家军的印象，但随后具体的人事任命还有出人意料的地方。港媒今日发评论文章指，丁薛祥入常后，中南海大管家的继任者至今仍不清晰。此外，新任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今日正式亮相，外界曾有分析称，习近平巩固权力的最后一步就是由他的嫡系接任政法委书记，但陈并非习的嫡系。中办主任接班人仍不清晰。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高层人士布局正在逐渐落实。李书磊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原内蒙古书记石泰峰出任中央统战部长，中共原国安部部长陈文清出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原北京市长陈吉宁担任中共上海书记，原中共中宣部长王坤明主政广东。港媒《星岛日报》11月1日刊发评论文章称，按照惯例，北京、天津、重庆的新一哥由中组部长宣布，咁亦意味住三大直辖市可能稍后才易帅。港媒文章称，中组部部长掌握高级干部升迁，地位在中宣部、统战部之上，相信亦将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任。目前符合呢一条件的是山东书记李乾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中南海大管家之称，过去两任主任栗战书、丁薛祥身兼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但胡锦涛时代的中办主任令计划只是书记处书记。丁薛祥入常之后，近日仍以中办主任身份亮相，接班人扑朔迷离。港媒文章写道，如果一定要在书记处书记中产生，有三个可能的人选。第一，公安部长黄小红。黄小红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深得领袖信任，符合绝对忠诚的条件，可以保驾护航。第二，李乾杰。第三，中共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蔡奇。常委兼任中办主任并非破天荒，汪东兴甚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兼任过。不过如今习近平用人已经打破惯例，不排除不在书记处挑选，亦有可能丁薛祥再兼任一段时间之后，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办常务副主任孟长峰升任。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亮相。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会议结束后，习近平率新一届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外界的第一感觉就是满堂皆是习家军。不过随后的人事任命却不尽然。香港经济日报11月1日报道，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陈文清10月31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这个是陈文清卸下中共国家安全部部长一职后，首度以中共政法委书记身份亮相。公开简历显示，陈文清出生于1960年1月，四川仁寿人，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历任派出所民警、副所长、公安分局局长、市公安局局长。1994年， 34岁时任中共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1998年任厅长，同时兼任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2002年任中共四川省检察院检察长，2006年陈文清调福建任省纪委书记，并于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中纪委委员，2011年6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成为当时省内排名第三的人物，2012年11月被曾选为中纪委副书记，成为正部级官员，2014年4月兼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院长，2015年4月任中共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陈文清的背景应该讲比较复杂，和很多江派人马都有过交集。据悉，陈文清是曾庆红的马仔马健，在西南政法学院时的大学同班同学，还是周永康执政四川时做过省安全厅厅长和检察长，被认为是周永康四川帮的人。陈文清曾在四川任职期间追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至2002年，周永康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担任四川省安全厅厅长和检察长的陈文清，追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导致四川省成为全国镇压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至少6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周永康、陈文清等人均被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之中。时政评论员方达林曾对大纪元分析称，陈文清在离开四川省之后，又曾在习近平的地盘福建省任省纪委书记多年，由于中共官场的运行规则，不排除陈文清在福建纪委任职期间脱离江派阵营，后又向习近平王岐山投靠，所以获得了一定的信任进入中纪委。据说2006年到2011年这五年多时间，陈文清曾经在福建当过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福建官场人士称，虽然陈文清不能算是习的旧部，但习好欣赏陈的能力和工作风格。方达林表示，好像陈文清这样曾经与江派走得咁近的人，对江派的实情有更清楚的了解，使用这类人可以更彻底地清理江派。一个有些出人意料的结果，这次陈文清出任政法委书记还是有些出人意料，因为此前外界多有猜测，习近平亲信王小红是政法委书记的有力竞争者。自由亚洲9月19号引述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加快清剿江派人马，整肃政法系统。如果习近平成功在二十大上任命一名自己的嫡系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那将是他巩固权力的最后一步，而这个嫡系指的是王小红而非陈文清。此外，据中国问题专家高薪判断，中共二十大之前，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实权事实上已经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陈一新和新任副主任王小红两人手里面。因此高薪认为，习近平安排王小红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的可能性很大。从陈的背景来看，此人并非习近平的系，却最终掌握了习近平一心想要控制的刀把子。分析人士指出，习家军掌权的讲法应该不是那么确切。二十大上团派确实从中共政坛被跟随，但江派的残余依然很活跃。比如王沪宁，他是江泽民一手从复旦大学带出来，并受到曾庆红的赏识。从其出身来看，从其根子上来看，他是铁杆的江派。还有陈文清，他与江派的关系应该亦是不清不楚。如今却出乎意料做了政法委书记，咁背后是否有某种交易？台媒新头条10月31号报道，中共官媒新华社日前公布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过程的细节，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运用本届党高层人士的过程中，将中共元老彻底抛弃在外，没征求他们的任何意见。从中共二十大闭幕后人事安排的细节上看，实际情况可能远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复杂和诡异。责任编辑林莉，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